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房子现在是户口、子女教育的一个门槛，这个目前呢，我觉得其实对可能北上来说是最严重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其他地方的户口获得一点都不难了，其实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广州没户口，后来我告诉他其实直接申请一下就能办下来啊，他一申请果然就办下来了。像广州、深圳啊，乃至我的家乡惠州，其实办户口都不难，广东城市办户口都不难，可能难的就是北京跟上海吧。首先一啊，我觉得这两个地区目前看是这样，你买了房子也不见得户口好办，其实真是这样。举个例子，首先你像在北京买房本身也要交五年，是连续交五年吧，你可能才能在北京市内买嘛。你即便在北京其实市内买了房子，你户口能不能落进来还两说呢，是这道理吧。所以我觉得与其把户口跟房子绑在一起，你还不如想户口归户口，房子归房子，是吧？房子跟户口解决也不一定是绑定在一起解决的，你即便有了房子，户口也不一定解决，是吧？没房子，户口也说不定能解决。当然啊，我觉得首先我孙雨晨在北京没有户口，而且我也不觉得解决户口对于90后来说是一个 top priority， 就是第一位的 priority。 你是即便子女上学未来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它拿到后面去解决。就比方说我这也是当然很顺应了我们还讲的90后不结婚，不是也谈的这个话题吗？就是我们觉得90后啊，比如说你哪怕30岁结婚，你可能小孩正是有上学问题，35、36啊，这时候再去解决，你不需要20岁从学校一毕业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其实我的同学挺多同学未雨绸缪的啊，我在北大读本科嘛，我们很多同学本科刚一毕业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北京户口，就哪怕工资很低，只要解决北京户口的，他们都愿意去啊。当然了，可能用前两三年时间，虽然工作的很无聊，也没有任何收获，换一个北京户口嘛。但我孙雨晨当时我的决定就是觉得我的两三年的时间远远比北京户口值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放到后面再处理嘛，一点点再来。而且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甚至未必愿意让我的子女在中国接受所谓的公立教育，我觉得私立教育挺好的，甚至我自己教育。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户口和子女教育的门槛可以放在后面去解决。而且即便要解决，它跟房子也不是绑定的。而且这个这里我要讲一点，这个也要催生了北京一个非常畸形的市场，就是所谓的学区房啊。我个人觉得一直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可疑的，大家可以听到我后面有节目会讲，我个人认为所谓的高等教育啊，在中国现在也是个最大的骗局。市场上需要的，我们这些公司需要的高等教育从来不教，高等教育教的我们这些公司从来不需要。绝大多数家长买那么贵的学区房，无非是想让小孩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对吧？上那些比较好的学校呢，终归还是需要我们这些用人单位，让我们这些公司来买单嘛，对吧？我得给雇他的小孩，给他的小孩开工资，才能把他的这个教育投入给回本啊。但是你发现这些高等教育最后教的，其实我们这些公司都觉得没用。但是这样的很多求职者却有这样的预期，他说哎，我在这个名牌大学上了学，我比如说读了很高的学位，对吧？比如我读了硕士，我甚至读了博士，用人单位和我们这个公司就必须给他比如说没读的人更好的待遇啊。但是这种预期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不光在中国有这个问题，美国也有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人加入助学贷款，美国因为更贵嘛，读个20万美金甚至50万美金的教育成本的学出来，希望我的第一份工作把我的助学贷款给还上，后来发现还没有不读这个的直接去工作赚得多。因为你想，你不读你这三四年不浪费了，人家都已经有三四年工作经验了，拿的比你多，这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学区房我觉得本身是个很大的骗局。在未来啊，会随着我们这些公司以及用人单位不承认它，慢慢传导下去，会导致崩盘的。很快很多人我觉得会渐渐意识到，你说你为了，因为我们也知道学区房这个竞争可是很激烈的，你可能一开始为了让你小孩上一个好的小学你就得买学区房，然后他还去一个好的初中，然后这是为了传导到一个好的高中，考好的大学，对吧？大学最后一步了，后来你发现从大学就开始往回传导， 读了大学对他就业并没有什么帮助啊，读了高中有什么帮助呢？读了初中有什么帮助呢？一步步传导回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学区房的价值是很低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现在多元化的互联网机会，以及我们当时我今年包括在政协会上提的包括网红这种就业方式，都在对这种传统我们认为的鲤鱼跳龙门式的、寒窗苦读式、金榜题名式的这种阶层上升通道是一种挑战吧。我这个其实我不是批评别人，我以前孙宇晨也是这么想的。你说我以前当时考北大时候就指望，哎，我考了北大牛逼了是吧，全世界第一啊，我要指望别人都给我买单是吧，北大毕业的因为北大毕业工资就得加一万呢，我也曾经有过这种天真的想法。后来我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你到了任何公司，人家都会根据你的真才实学给你对公司创造的利润创造价值而给你一份报酬嘛，跟你之前是吉利大学、是北京大学、是汕头大学、是惠州大学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把学区房炒到如此之高的价格，我个人认为是一种畸形状态，而且我个人认为不会保存很久。因为现在传导是因为家长认为这个是有效果的，就我小孩如果读了大学真的是就是改变阶层嘛，是吧，改变他的一生，而当他们回头想起来发现哇塞原来这些公司都不这么看的时候，就会动摇，就会崩盘。因为学区房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出现在这种预期上。大家也知道其实我刚才嘲笑的那种看起来特别差特别烂的房子卖起来天价的往往都是这种房子。其实我大家知道在我咱公司现在咱们公司就在清华北大旁边吧，像这样的公司因为旁边有中关村二小什么的，就是这种房子有一堆呢，甚至咱们海淀区配套比朝阳区差这么多。我们也可以知道就北京的东边是非常繁华非常漂亮的，但是为什么房价还没咱们这儿高？就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们有机会来我们这儿参观一下海淀，我们这儿破的跟个农村一样，我感觉跟个县城没什么差别，跟北京东三环那边完全没法比，但我们的房价可能是东三环的四五倍啊，真是大家一点不夸张，北京学区房20万都有吧，啊，15万、10万的都不是学区房了，啊，学区房的15万、20万大把，朝阳区4、5万能拿下，绝对有3万都有。所以呢，之所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学区房，我个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变态的环境啊，迟早会发生崩盘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讲的为什么房子是户口、教育子女的门槛，这个说法也完全说不通。